早留鸟，特指初高中就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低龄群体，其父母认为这样做不仅能让孩子避免国内残酷的竞争及高考压力，同时海外生活能锻炼孩子的国际视野，今后具备更强的竞争力。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很多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出现种种不适，甚至患上心理疾病。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李逸轩的身上。他在16岁时就被父母送去美国留学，以期得到最好的教育，获得美国绿卡，将来能出人头地。然而留学生活并非父母描述的那样光鲜亮丽，李逸轩非常不适应，一度患上了严重的自虐症，后来母亲辞职去美国陪读也无济于事。当极度沮丧的他一拳一拳打向自己时，也惊痛了母亲的心，母亲不得不为李逸轩办理了退学手续，将他接回国内。那么回国后李逸轩的病会治好吗？他能重新适应回国后的生活吗？今年26岁的李逸轩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，父亲李杰在武汉市以司法机关工作，母亲刘梅是汉口一所大学的老师。和每位父母一样，为了让独生子李逸轩受到最好的教育，他们竭尽所能。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，李逸轩从小就很乖很听话，小学时他连跳三级依旧名列前茅，四年级就获得全国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。他喜欢理科，梦想着将来能当一名工程师，但是儿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有很大差异。李杰和妻子认为儿子有如此好的基础，将来有足够的实力出国留学，在国外扎根。为此李杰不惜辞去公职，与朋友合伙做结构工程，给李逸轩提供最好的物质保证。李逸轩刚上高二，李杰就琢磨着和儿子商量，让他放弃高考为留学做准备。夫妻俩郑重地和儿子谈心，把他们选定好的美国北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资料给儿子看，希望儿子听从他们的建议。李逸轩虽心有不快，但已经习惯听从父母的他并没有说什么，懵懂地接受了父母的安排。就这样2006年8月，年仅16岁的李逸轩心情复杂地登上了飞往美国北密歇根市的航班，前往父母通过中介帮他租好的公寓楼。初到北密歇根市，李逸轩就感到无所适从，他所住的公寓楼里只有12个人，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，经常因为抢洗手间发生冲突和摩擦，这让从未有过集体生活的李逸轩非常不适应。李逸轩不喜欢吃西餐，但他住的地方没有中餐馆，他只能每天吃泡面。他在网上向父母抱怨，这里的城市简直就像个农村，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送我到这个鬼地方，还不如让我回家呢。在国内时，李逸轩觉得自己英语底子还不错，但现在与这些本地学生相比，他简直像个文盲。他每天都要拼到后半夜，学习压力比美国本土的同学要大很多倍。他在电话里哭着告诉妈妈自己快要累垮了。刘梅很是吃惊，他甚至怀疑儿子是不是为了想回国故意夸大痛苦。他不止一次地给儿子讲，中国的高中生是全世界最苦最累的，经历这些你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啊？之后刘梅又讲她和丈夫为她所做的牺牲，讲别人家的孩子在国外如何吃的千般苦，取得卓越成就的故事。尽管如此，李逸轩依旧濒临崩溃的边缘。以前在家他只要专心学习，生活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父母帮他打理好，但现在他必须要记得每个月什么时候交水电费，不然管理员就会断水断电。他还要掐着时间上厕所洗澡，超过了时间就会有人来敲门。每天被这些生活琐事牵累，李逸轩都无心学习。第一学期结束，他修了5门课全都不及格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差生，这让他羞愧难当。走在校园里，他总觉得老师和同学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，他不愿意和同学交流，对人也十分冷漠。一次母子俩视频聊天，李逸轩沮丧地告诉妈妈，
我觉得我在这里待下去会疯掉的，你们就让我早点回去吧。
刘梅将儿子责骂了一通，李逸轩感到非常委屈，
以我的能力在国内也能考上重点大学，我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受罪啊？我要回国。
刘梅苦口婆心地劝儿子，这些年我和你爸付出这么多，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出国留学，拿到美国绿卡，如今绝对不能因为一点点挫折就半途而废呀。如果你灰溜溜的回国，别人会笑话我们一家的，不止我们颜面扫地，你也会无地自容。李逸轩觉得自己与父母之间有一条永远都无法跨越的沟壑，渐渐的，他很少给父母打电话，他的心门骤然上了一把锁。见李逸轩不再闹着要回国，李杰夫妻俩放心不少。然而2008年初，他们却接到李逸轩学校老师的电话，老师在电话里说，李逸轩因为多次旷课缺考，将来可能无法毕业。夫妻俩震惊不已，他们焦急地给儿子打电话，刚出口指责儿子，就被儿子打断说，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留在美国了，你们就别再管我了。见一向乖巧听话的儿子说出如此叛逆的话，夫妻俩气急败坏。最后刘梅下定决心对李杰说，
这个时候不能让儿子回国，但是他一个人在那边我又不放心，我得去看着他。
当即刘梅就办理了辞职手续，他决定去美国陪读。2008年10月，刘梅办理好一切出国手续，飞到美国北密歇根市，找到李逸轩所租住的公寓。当时李逸轩不在公寓，他拿出他和儿子的合照，让管理员帮他开了门。刚进儿子的房间，只见地上四处散落着儿子的衣服、袜子和鞋。想到儿子从小养尊处优，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啊，刘梅是心疼不已。他来不及休息，就帮儿子收拾房间，整整花了3个小时才将房间打扫一新。他又拿出新床单给儿子换上，在枕头底下他翻出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，照片已经有了折角，显然儿子经常拿出来看。刘梅鼻子一酸，儿子那么小就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，他应该也很想念父母和家吧。这一刻刘梅觉得他应该对儿子多点耐心。傍晚李逸轩回到公寓，见到妈妈有些惊慌又有些兴奋，妈妈为他做了他最爱吃的可乐鸡翅。吃完饭后，刘梅对儿子说，
你安心学习，以后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照顾你。
就这样刘梅在李逸轩所租住的公寓住下了。因为没有多余的房间，他只能在儿子房间打地铺，他每天给儿子做好吃的，给他补身体，他还给儿子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。李逸轩累得晕头转向，苦不堪言。很快刘梅就发现李逸轩又开始逃课了，他经常和一群来自中国的富二代留学生混在一起，学会了飙车、泡吧，还与他们去赌场，十赌九输。刘梅对儿子感到非常失望，收走了他的银行卡，每天接送儿子上学放学。一天半夜，刘梅被窗外一阵口哨声惊醒，他看到儿子在床上翻身，拿出手机发信息。不一会儿，儿子就爬起来准备出门。刘梅意识到儿子很有可能跟外面的人会合，他出声阻止他，
你想出去？他们都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能跟他们混在一起啊？
见刘梅嗤之以鼻，李轩气呼呼地说，
我跟他们原本就是一样的人，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。
母子俩大吵一架，刘梅哭着打电话给丈夫抱怨道，
儿子现在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一点都不听话，我每天累死累活的，他就只会跟我反着来，再这样下去儿子就要毁了。
李杰只好安慰妻子说，
儿子现在正处于青春叛逆期，你别跟他较劲儿，多顺着他点儿，等过了这段时期就好了。
刘梅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，此后更加尽心尽力地照顾儿子。可没几天，她感觉到儿子越来越不对劲儿，他每天回来后就钻进洗手间，很久都不出来。刘梅去催他，他还在里面砸门。2009年4月的一个晚上，刘梅被儿子的一声惨叫惊醒。当刘梅冲进卫生间，看到儿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呻吟，刘梅顿时慌了，她和隔壁的两个中国留学生将儿子送进了医院。医生在检查之后告诉刘梅，患者亲手打断了自己的两根肋骨，手臂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刀伤，心理医生已经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，认为他有严重的自虐症，这种疼痛能让他产生快感，患者会因此频频失控。他不停地问儿子，
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啊？
他哭，儿子也跟着哭。刘梅只能寸步不离地照顾儿子，小心翼翼地观察他。 他发现儿子每天都用颤抖的声音重复一句话，
我不想留在美国，我想回家。
刘梅心如刀割。又一天夜里，当李逸轩从睡梦中醒来，再次用拳头捶打自己时，刘梅急忙用身体护住儿子。当儿子的拳头重重落在他身上时，他方才明白儿子的痛。那一夜，刘梅一夜未睡，心里更多的是自责。她给丈夫打去电话，夫妻俩商量后决定救儿子要紧，马上带儿子回国。